请翻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找着了，请听我来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圣，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圣殿，信徒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的恩典。那在我们当中请问你们有多少位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父母亲、父亲或者母亲还健在的，请你们举起手来。感谢神，我要围着你们感谢神啊！所以呢，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对你们特别有意义哈！那么来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今天是母亲节啊，就说特别先庆祝这个母亲节。父亲节呢，会相信是在下一个月吗？还是六月还是七月？下一个月才这个庆祝。所以呢，不没有问题。那当来到这个孝亲节的时候，就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呢都会想到说我怎么要庆祝想到我的母亲怎么爱我，你会想到买一些礼物，可能说带父母亲呢出去外面吃一次，是不是这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些所谓的孝心。那这是很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今天下午呢今天早上呢，让我们来看圣经呢又怎么教导我们，是不是单单说买一些礼物，单单说在那母亲节的时候呢请妈妈或者爸爸呢一起出去吃就是这样子，就是尽了我的孝心。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那我们其实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其实是第三节不是第二节，这是一到三了一到三我们再来，大家一起来念多一次，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我们这次我们再读的一次，你呢把它改成我 OK， 你呢就改成我 OK，好吧，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我们再读了一次，一二三。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我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阿们。的确，那神呢，竟然在这个圣经里面呢，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诫命。我们就要看第一点，什么是孝敬父母因为我们的题目说当孝敬父母，所以我们要思想说什么叫做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第一点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什么听从父母孝敬的这个第一个最大的这个要求呢，条件呢，就是要听从父母的一切的话不是说在在这个只有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才听一听才完全的听父母亲的话，不是，是要听从父母亲的一切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这样子的意思呢？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哥罗西书呢三章二十节呢，那边也是有提到说孝敬父母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吧。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 那边讲到，我们起来念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啊。这边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凡事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听父母一切的这个吩咐，这个是圣洁教导，不是 一些部分我喜欢的我就听，不喜欢的我不需要听，不是这样子的，是一切的。那是吗？我们怎么知道？那这个字呢，听从呢，在圣经里面呢用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听从呢的确是完全的听从。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比较清楚，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雨和浪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那这个听从呢，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呢，什么？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是同一个字眼来的啊。在这边呢，主耶稣呢，他吩咐那个风和海呢，这个浪呢停止，果然呢，这些风跟浪呢就完全的顺服主耶稣的这个命令。有没有说那浪还是在挂大浪啊？没有的，主耶稣停止，那个浪呢就停下来。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这个顺服，这浪跟海呢都要顺服这个耶稣的命令。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书六章五节，我们回到刚才的那边呢，六章五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找到了，我们刚才的一二三。你们做仆人呢，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啊，这边讲到说呢，你们做仆人呢，要惧怕了吗？不是说啊，在主人面前可以嬉笑，不是，要用诚实的心从心里面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听从啊，跟刚才那个第一节那边，你们做完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同样的字眼。那仆人呢，敢不敢违背这个主人的命令呢？敢不敢？不敢呢。在以前的时候，那仆人呢一定要听从他的主人，一定要听从的，你不听从他就会惩罚你啊，他将会把你关起来，他不让你吃，甚至跟鞭打，就是那么样的这个原理。那来到这边教训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这种听从呢，是的确就带是这样子一般听从，你要真正的听从啊，要完全的听从。那这边讲像仆人那样啊，有这种心态。我不是说你来回到家的时候你怕你的父母亲啊，整个人发抖颤动，不是这个意思。你乃是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听从你的父母亲，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听从一切的话。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那个听从他的这个原文的话，这个呢，我们所谓的在希腊我们说是个命令来的，这个是命令，说你们在主里要听从啊，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听从啊，就是你一定要的，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不是说可以有可无，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一个命令，你要去做，你没有的选择的，你是个儿女，你必须要听从，没有说我爸爸妈妈我可以不要听从你，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爸爸妈妈，我不用听从你，因为你在很远的地方。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要在主里听从。不单单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在希腊文什么叫做现代时态啊，就是 present tense， 表示说要常常不断的，不是说一次两次我听从就好了，那是继续不断的，在你有生之年呢，你就有责任呢，每一次你都要听从父母的这个教训，父母的这个命令。那这个圣经就是那么清楚的给我们看得见，不是说你要听从你就听从，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父母亲的话不太对劲，不太进入我的耳朵，跟我的心所想的不一样，我可以不要听从。不是，圣经教导的是完全的听从。等一下，当然有一些例外的一些例子，当然有一些例外的例子哈。那所以在应用方面，如果你的父母亲叫你说，孩子啊，早一点睡，你肯不肯早一点睡？还是说啊，我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电视还没有看，还有我的一些东西还没有做。但是父母亲呢，有时候叫你早睡是为了让你说隔天呢有精神，你要想到他这一点。当然我就说你可以把你的原因告诉给你的父母亲，为什么你有时候不能够早睡。不，如果他叫你早睡，你如果能够的话，你就跟着。比如说啊，你父母亲说，好孩子啊，明天要开学了，明天拜一啊，今天晚上你把这个你的衣服烫好，把你的书包整理好，你听不听从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教导呢？听不听从？还是说没有相干了、啊、我习惯了隔天早上我快快起来，然后快赶快的手忙脚乱的去烫我的衣服，然后去整理我的书包，是哪一个？你要不要听从？那父母亲的做法呢？这个作为呢？这出发点呢？通常呢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通常一般上都是为着我们好处。啊，如果呢你真的是觉得不对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理由讲出来。那么如果你的父母亲说啊，你要把床收好啊，睡觉之后把床收好，那你读完书之后你把你的书桌整理好，你会被听从呢？你说这个是我的床，这是我的桌子，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管，不用你管，会被这样子啊？我们要在主里面检讨。那你父母去说不要玩太多这个电脑游戏，不要看太多这个电视节目，哼，那你可以，我最喜欢就是玩那个 Counter Strike 啊，还是The Age of Empires，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玩？我不懂，我看过这个这样的游戏，那我的孩子喜欢玩这个，但是我说你不可以玩，啊，我减少他的这个时间，甚至不让他玩。那你会被听从？啊，你是说哇，我最喜欢的，我的喜爱胜过听从我的父母，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要听，我们小心。我们比如说，你的父母就叫你说：“啊，孩子啊，下去楼下买一点东西。”哼，为什么？我要做我的功课，我的功课比买东西更重要。你浪费我的时间，有没有这样子？如果父母亲这样子的吩咐，你要听从。圣经讲说，要什么？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在一切凡事上呢听从父母。刚才我举出那个仆人啊，仆人听从他的主人，那一种的这个顺服，我们有没有？当然了，刚才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说要在主里听从，当然它有一个范围的。我讲一切的这个吩咐，我是指说一切合乎圣经教导的东西，你一定，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没有说可以有可无的。我说我觉得，我说我当时不是不愿意，我就不要，当时我觉得愿意我就听从，不是呢？圣经说你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听从父母的教训，就是那么样简单，那么样的肯定。我们要 学习，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被教导的话，我们就会很多时候呢，使得父母亲呢伤心。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如果我们回去说，父母亲吩咐我的一切话，我能够照所谓心的话，你就是孝敬父母，不是单单在母亲节送一朵花，单单买一个礼物，单单带他出去吃一点东西，不是孝敬呢，是在于完完全全的听从父母的话。那刚才我说在主里呢，当然我有一些例外的东西。如果你的父母亲叫你一些做一些离开这个圣经的这个范围的这些犯罪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做。比如说他说关于的卖淫呢，你知道什么叫卖淫呢？啊，卖淫就是说出去啊做妓女啊，然后把你的身体呢卖出去，然后叫你赌博啊，来啊，我们一起来赌博，开一个赌馆啊，爸爸在是这个赌馆的这个老板，你呢在把风啊，看风啊，啊，免得有这个警察来抓，或者说走失的。啊，爸爸呢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生意，那这生意呢利润很好，只要你能帮手一下啊，你把那个东西带过，从这边带到那边去啊，我们呢就捞了一大笔的钱，我们从今以后呢就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活。那如果有这样子东西呢，你可以说，爸爸对不起，这是跟圣经的教导不同的，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你在这种情形下呢，你也必须要以恭敬呢，而且很谦虚的方法或者态度呢，跟你的父母亲解释，为什么你不要支持，不要跟随他们所吩咐的。啊，虽然说圣经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但是在这方面呢，你必须要有智慧的这个处理。那么呢，不要提高你的声音，就而且跟他吵架，哼，你也叫我去啊，我才不去，你为什么要叫我？我是孩子，我不要听就不要听，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要温温柔柔，尽量的保持你那个见证，啊，把你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理由呢讲出来，让他们听取。那但是呢，有一些父母亲呢，当然。他们呢一定要达到他们的这个目的，他们就采取什么这个强硬的手段，那怎么办呢？我做儿女怎么办？他逼我，他一定要我做那个东西，我怎么办啊？圣经讲要听从，那这个但是这个又跟圣经的违背啊的这个教导有背道而驰，怎么办啊？在这样情形下呢，我只能够说，你要预备心，为主耶稣受苦。你要为主耶稣受苦，你不要说因着啊，圣经说我要听从父母。哎呀，他叫我做一些犯罪的，你想看了我就做了，听就是为着要顺服他们。那这样子呢，你就得罪神了，因为圣经说呢，顺从神不顺从人呢是应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要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时候要预备为主受苦。我们来看彼得前书3:14，彼得前书3:14。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OK， 这边就这样子啦，不要怕，就说你们为义受苦啊，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 OK， 不要怕人家威吓你啊，啊，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东西，做一些犯罪的东西，你必须跟着我走，不用怕，神会做你的帮助。所以呢，第一点，我们孝敬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在主里呢 完完全全的听从父母的教训，父母的吩咐，父母的命令，我们不要违背，好，这个重要的。那第二点呢，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呢？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那边，那边怎么讲呢？要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边讲到说要孝敬父母啊，这边为什么前面不是讲在主里听从，不是孝敬了吗？为什么这边又讲了个孝敬？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华人这个我们翻译的时候，那这边呢，这个要带出的这个孝敬呢，是说要敬重，要敬重父母，啊，要尊敬父母，要给他们那么尊荣，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OK， 我们来看这个它的意思是什么哈？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讲当孝敬父母啊，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孝敬，你要尊重，你要敬重你的父母。如果你不敬重呢，如果你走进这边又说咒骂父母了，你根本不尊敬他，你把他当作不是父母，你骂他，你咒诅他，你讲他是狗，你讲他是猫，你讲他是不是人，甚至怎么讲必致死他。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是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的那一个时代，石头把他打死。那这种没有尊敬父母的，他的这个后果啊是这么严厉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少年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儿女们可能不知道这种东西。要阿明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出口骂粗话，骂他的父母亲。但是呢，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敬重父母亲，他们说应该承受的就是死，就是死。那父母呢，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世上的一个父母是在世上代表神来管教我们，来养育我们。那如果我们咒诅，如果我甚至你的孩子去打他的父母亲啊，那这是等于你不尊敬神，你不敬畏神，你不尊敬神的那种权利，神所托付给父母亲的那种权利，他们的结局呢，按着圣经的教导是死，按着圣经的教导是死，这么严厉的这样事情。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句话，我们讲跟我们父母亲讲的话，我们必定要敬重，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亲，他是神所特别托付教导我们、养育我们、把我们养大成人的这个这些人，我们怎能随随便便的藐视、侮辱他们呢？绝对绝对不可以！圣经教导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处什么叫做这个所谓这边的敬重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 早早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勿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这边呢，这个刚才我们说要孝敬父母，第二节嘛，孝敬父母，在这个孝敬呢，那个字眼呢，原文呢是在这十七节那边呢，跟尊敬一样，尊敬勿要尊敬众啊、尊敬众人，然后还有一个勿要啊、尊敬的话，君王，那这两个字眼呢，都是个表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要孝敬，所以呢，在那个孝敬的字眼呢，就是带出了敬重，那你来到王的面前呢、啊，王的面前呢、啊，你是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有没有恭恭敬敬的来到王的面前？第一点，你有的，你穿着会不会穿得很好？会不会？那你来到王面前，你会怎么走啊？以前人什么弯着腰啊？有些人是什么跪在地上啊？如果王上驾到，百姓呢都跪在地上了，是不是？是不是？是这样子的，那一个王身为百姓，我们怎么尊敬，我们怎么敬畏这样子的一个王？那圣经要我们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尊敬敬重我们的父母亲，他是高高在上的，养育我们，教导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长大，现在能够坐在这个座位上，他们所花上的心血那是多的不得了，是我们身为儿女不知道的，除非我们经过，我们回想，我们才知道他们所做的牺牲是多少的。啊，神要我们敬重他们，不单单听他们一切的话，我们要存着一个尊敬的心，尊敬我们的父母亲。那么你在家里，你跟你父母亲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很温柔很友善呢？细声细气呢？还是出声出啊，来来来，我来讲，你们我不要你，你就出去，你跑了，有没有这样子？有些我听到一些孩子是这样子，我们要注意，我们能够多小，我们多温柔，我就不一定小小声、哦、多温柔你就多温柔，你回家，今天回家你跟你妈妈跟你爸爸小声，妈妈来，你牵他一下，你扶他手，跟他小声讲话，看他有什么反应，你试一试，你试一试，你从你心里面。那你回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叫你的父母亲一声爸我回来了，妈我回来了，还是你心里说哼，不值得我一叫，这父母亲算了什么，就自己独自个儿呢走进房间里面，你是哪一种呢？那你回来如果你叫爸爸妈妈，哇靠，高兴你的，高兴的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呢也很喜欢，如果他叫我爸，我说啊你啊，欢迎你回来，我也会这样子给他一个回应。好，如果你的父母亲，如果你的儿子，你现在你做父母，如果你的孩子叫你，你也给他一个回应，好不好？他会更加高兴的。妹子啊，我的一个女儿，她回来说她很喜欢叫啊，她叫说我一直回去啊，欢迎你回来，我就自己开门了、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我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比较不叫，那进来的时候也不要叫，不太有爱叫，然后那种有一种就我被冷落，好像不太被尊敬，当然就是这种感觉了。所以身为孩子的叫父母亲越热诚越好，爸爸我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哇你看他们怎么样，你看一看他们的好不好？那你回家的时候，你没有敬重他，你不要倒一杯水给他喝，今天回去的时候倒一些水给他喝，不要给他跟，不要让他知道什么原因，你给他一杯水喝，以后你常常看到他说你倒一杯水给他喝，出自爱心，倒一杯水给你的父母亲喝，不用他跟你讲，你看到你的，他就看得到你的这个小心。那 如果你的父母亲劝告你的话，你会不会说很乐意的听呢？还是说怪他们唠唠叨叨啊，啊，整天爱讲话，掂啊，掂。有没有这样子？啊，这个是敬重。虽然他唠唠叨叨，求神帮助你，给你能够啊那种心来听。我相信他唠唠叨叨的总是有原因的。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他唠唠叨叨？一定是你很顽梗，一定是你很不听话，一定是你以前你做过很多东西，一直讲你都不听，以致他养成这种唠唠叨叨的习惯。如果讲一次你就听了，他需要唠唠叨叨吗？不需要的。很多时候呢，也可能问题呢出在我们身上，以致他们养成这个唠唠叨叨、啰啰嗦嗦的这个。不过这个有时也是可能他们长大了有这种习惯了，原来有这种习惯，难免，因为他们实在是要想到你的好处啊，不要你走错路，不要你受伤，所以呢，他必须要特别什么保护你，所以呢，他一提了一次不够，第二次还不够，第三次，哇，这是他们的，这是什么？他们的关怀。所以你如果你想说我的父母亲唠唠叨叨是关怀我啊。啊，你不要把他当边锋啊，不要把他当个，你说他是在关怀我，围着我的好处，那你都去靠近他多那边跟他讲啊，妈妈，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够了够了，你跟他所谓的讲讲所谓的很轻松的一种方式来跟他讲啊，父母亲呢也喜欢跟孩子什么玩耍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不要跟他这么严肃，你跟他笑笑。你跟他做个朋友，他也会跟你做个朋友的。好，如果呢，你在众人面前呢，你会不会以你的父母亲为荣啊？啊，这是我的父母亲。如果说你去这个喝喜酒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你的父母亲坐在一起呢？还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的父母亲这么老，这个满整个脸呢都是那个皱纹啊。哎呀，头发又黑黑，就白白的。哎呀，这个苍发，多很多很多白色的头发。哎呀，不好看，在人面前很难看了、啊，很丑陋了、啊。你会不会这样子？你敢不敢带你的父母亲去散步啊？敢不敢？那这样，他养大你了，他花了这么心机，这么多的心机，那么你有没有敬重他？那以后呢？当你的父母亲年老了。他行动不方便了，那么他这个方面也渐渐的嘛退化了，你会厌烦他们吗？这么老了，这个老古董啊，动也动不了的一个机器，坏了的机器放在那边吧。那这个就是不敬重你的父母啊。就是呢，有一天如果你的父母亲呢犯了这个老人呢痴呆症了，你还需要从心里面呢，以那个敬重他是你的父母亲来对待他，不要把他以为他是一个老人痴呆，他就是一个傻了的人，一个失常的人。当然所谓的有点失常，但是呢，我们要念在他曾经教养过我们，我们还是尽量的，我们能够用怎么样孝敬的方法，我们就去孝敬他们。这是在主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一切的话，要敬重他。那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为什么要孝敬父母？我们再回去这个以弗所书，为什么要孝敬父母？我们大家来念六章第一节，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经给我们讲什么？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呢？这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不用讲的。你问哪一个人都好，不用讲孝敬父母呢，是天经地义之道，从古时到现在，这个一定要的。你一定要玩，要听从你的父母亲，你一定要敬重他，你一定要爱他，不用人跟你讲， 不要人教导。如果你不会孝敬父母，你不会听他的话，你不会敬重他，你不会爱他，那你就是有问题了。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那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呢，亲自什么生我，亲自的养我们，我们必须要饮水思源，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会在这里吗？会不会？不会的。当然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给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人在这里所谓的占有的这个角色。我们也要归功，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父母亲，因为他爱我们。那这个乔治华盛顿呢，你知道谁是乔治华盛顿吗？就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他怎么对自己的母亲的评语？他说，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啊，满脸皱纹的，然后白发苍苍的，走路来一波一波的。他却说，这是我说最漂亮的女人了。她的漂亮跟我们一般上所说的漂亮不一样，她看到的是那个实质的这个实在的那种漂亮，曾经为她牺牲过那种漂亮。她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一切的功劳都在我的母亲，我一生呢，中所有的成就呢，都归功于他。我从他那里呢，得到德啊，德就是什么？这个德行啊，或者品行啊，这个塑造都是我父母、我母亲塑造的。我得到了德，还有智，智呢就是智慧。我所学习的东西都是我母亲教导，而且我得到什么体的教育？体啊，身体的体。就是我身体我能够活动，我能够很灵活，都是我母亲呢从旁的什么教导，给我有机会，然后带我出去郊游，带我出去散步，带我出去走动，这都归功于我的母亲。那这就是乔治华盛顿对他母亲的这个评语。我们对我们的母亲是怎样的？我们父母亲是怎样的呢？啊，这个老阿婆，那老阿妈，有没有？再一个没有用的人，啊，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残废的人，有没有这样子？有些人会这样子的，我们绝对绝对不要这样子，因为圣经教导了，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养育爱过我们。那我想我在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经历的一些。那当我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一次发一个很一次很高的这个烧。那在发高烧的时候呢，我只记得这个高烧他们名字叫做猪毛丹啊。你听过猪毛丹吗？猪毛丹啊。啊，什么叫猪毛丹？这个猪毛丹很奇怪的哦，你不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医的哦。啊，有时候你玩，当时也是没有什么药，现在我才可以买那猪毛丹的药，以前不可以哦，以前没有哦。那么呢，就发高烧，如果你不医它的话，你可能会因着你发高烧呢，而伤到你的脑子呢，而从此以后呢，就变成了沙呆呆的一个人。那我记得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我母亲呢就特别去找，要找一些什么那个鸡毛啊，你知道羽毛啊，鸡的这个毛啊，羽毛啊，必须拿去煮水啊，煮了水呢。就拿来什么刷扫这个身体啊。那扫了身体就很奇怪，扫了身体呢，然后就拿一块布啊，黑布啊，拿来骂这个胸口啊。那骂胸口的时候呢，很奇怪啊，就有像一些猪毛那样，它是一点金白金白的，是吧？金白色的那个毛会你骂的时候它会出现在这个黑布里面，你看它是一条一条的这个毛，所以他们叫猪毛蛋啊。那当时呢，我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呢，母亲呢这样子的细心翼翼的照顾我，而且呢是在深夜的时候，那我就第二天呢，我知道他还要去割胶，还要去做工，那他是那么样 哎，我记得这一幕，而且晚上的时候听到那个，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睡了，很安静，听到那个鸟在那，你有什么鸟吗？这个是月亮鸟 ，nightjar。你们听，我不懂你们这边还有没有机会听得到这？有没有叫声？有没有？啊，如果你听清楚，你去一些啊，这个附近这边哪里啊？这个蔡州港这个坟场那附近，你听，八点九点十点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就有这种东西啊。但我听到我那感受很奇怪，就说哦，就说我很母亲的爱就是那么爱我啊，这是母亲的爱。那还有另外一个母爱的故事，让我稍微的跟你讲一讲。那有一个女孩呢，叫做 Rosalyn 罗绮琳啊。那她是一个13岁的少女，她的性格呢很乖僻，很孤僻，而且很胆小，而且很惧怕，她不敢跟人家谈话。那为什么呢？她这样子的这个自我封闭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小的时候呢，在她还没有知道世事的时候呢，她的父亲呢就已经离开世间了，所以呢，他的母亲呢就一手呢把他抚养起来。但是由于贫穷呢，这个罗泽琳呢常常受到许多人的什么这个歧视，人家看不起他。那么呢，在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心里面投下一个很沉重的这个阴影啊。久而之久呢，他就对他母亲呢也产生这个怨恨了。他就认为说，他的母亲呢这么卑微啊，才使他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他的母亲呢，其实在一个清洁公司呢做工，每天早上呢都是从早到晚啊，都忙碌。那但是所得到呢，只是一个微薄弱的这个薪水，所以呢，女儿呢越来越看不起他。但是呢，这个母亲呢看到他女儿的性格呢，一天一天的封闭起来，他心里面也很难过。他想说，我怎么能够使我的女儿呢高兴起来？所以呢，在2000年2月的时候呢，有一天呢，这个母亲呢，她的公司呢，就给她一个星期的假期，因为这个要表扬她的这个工作的表现好，所以给她一个星期的假期。她想，既然有一个星期，好，我就要带我的女儿去开开心。她说，好，我要带我的女儿去这个阿尔卑斯山 Alps， 在这个瑞士那边的。Apps, OK， 那边滑雪，哇，他们呢就特别到那个店里面呢去买一件两套这个银灰色的这个衣服啊，银灰色的，那配合这个雪的这个颜色。但是呢，他们做错了一点，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买了这个银灰色的这个衣服呢是做错了一个决定。所以呢，他们就兴高采烈呢，到这个别墅的地方呢，去那边滑雪。但是滑雪的高兴的，在很高兴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呢，他们听到呢声音，而且他们也觉得这地底啊，他脚底下的那个雪呢，已经开始在颤动了，在抖动着。那么忽然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好像汽车的那个引擎，传来。那么他们抬头一望，原来从那个山坡那边呢有一大堆什么这个雪呢滚下来。这是什么呢？他们叫什么？叫做雪崩啊， avalanche。 你们知道 avalanche 雪崩就滚下来，哇，糟糕了，怎么办？他们呢就立刻呢想一抱，看到那边一块石头，他们立刻呢躲去这个石头的后面，躲在石头的后面，那个雪呢就从那边滚下来。那当然，这个雪流下滚下来的时候呢，什么东西呢都把它淹干，连他们这个两个母女呢都把他们淹干。但是感谢神，他们虽然是淹干，他们还也可以呼吸，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就在那种没有很辛苦的情况下呢，就从这个雪堆里面呢爬了出来啊。那爬了出来呢，他们呢又面临新的这个危机。那由于他们穿这个 这个银灰色的这个衣服啊，那些什么那些拯救人员啊，驾着飞机的，他们就看不到他们，很难注意到，因为他们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跟血的颜色的嘛，是很相似的，所以就很难看到他们这两个人到底在哪里。那么呢，慢慢呢，他们就走了，他们就开始走，要走回他们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迷失了方向，所以呢，饥饿、寒冷还有恐惧呢，就接踵而来。哇，那时候因为你在，不是我们走路，不是在这新加坡这样走啊，在新加坡这样走，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那寒冷地方，如果你没有穿好，就是你穿得很好的话，你呢都会身体呢会什么流失这个热能，你会很快呢就会冷冻，你很快呢就会死掉了。那他们呢就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我们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呢，他的母亲呢为了要让这些拯救人员呢知道他们的位置呢，他呢做了一件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那当时呢他女儿呢已经晕了，已经晕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呢，他以为他在做梦，但是医生告诉他一个事，告诉他这个是个事实来的。他们跟他讲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能够被拯救吗？你知道为什么你们能够被拯救吗？他们说真正拯救他的是他的母亲呢。他母亲怎么拯救他的呢？他的母亲呢因着要拯救呢，他就把他的什么这个碗，手碗的这个脉搏呢，把它割掉，用这个石片给割掉，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周围那边走了一大圈，走了十几米，然后呢留下这个血的遗迹，以致那些在天空上的那些飞机员呢，他能够看到，哦，那个有红色的东西，记号，哦，才知道他们两个人在那边。但是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激动呢，这样子的爱呢，他的母亲呢就丧失生命。所以呢，当医生跟这个罗斯林讲起的时候，他就痛哭起来。他以为他的这个做清洁工人的母亲呢是很卑微的，甚至以为母亲的这个卑微呢是一种他的羞耻。但是在这一刹那呢，他发现到母亲是如此的伟大。在这一次的雪崩这个灾难中呢，他的母亲呢竟然以一种呢感天啊泣地的行为，用自己的脉搏里流出的鲜血呢为他的儿女呢指引了生命的方向。终于呢罗泽琳心里明白，自己一直都是拥有一份的人间最珍贵的财宝，那就是比血还浓的母爱。那这是母亲爱我们爱到这个程度，我们有没有爱他们？我们有没有爱他们？我们有没有帮助家务？有没有帮手扫地？有没有帮手抹桌子？有没有帮手洗碗？有没有帮手整理家里？还是我们吃了拍拍屁股就走了，什么都不帮？我们有没有奉养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作为那些已经有工作能力的，你出来工作，你没有每一个月给你的父母亲赡养费呢？那这个赡养费呢不需要他们提出来，儿子啊，你给我一点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已经老了，请你给我一点点钱用好不好？不要到那个地步。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是孝敬父母的。那你每一个月呢必须要拿一点钱给你的父母亲让他们用，你有没有兜他们的欢心？你有没有在他生日的时候为他庆祝生日？有没有煮一道好吃的菜给他们吃？有没有带他们出去旅行？你自己整天去旅行，去日本，去美国，哇，很好玩哦，跟我的女朋友最好啊，一起去玩，多么开心，带那个老的所谓的左顶啊。那不是这样子，能够，如果你经济能力的话，带他去旅行，你会享受，你的父母亲不会吗？他因着你的缘故，他失去了很多的享受，以致你有今天。今天你能够有能力出去旅行，
你经济能力许可的话，带他们出去。那么你有没有好好的殷勤的读书？那这是我们父母亲呢对儿女一般上的这个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读书，能够什么，对于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是要你有个好的前途。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你要好好的装备你自己，将来被神使用。当然你好好读书，你的将来的这个薪所得到的这个薪金呢也会高，这是他们想的，这是没有错的。我们要能够赚取多少，我们就当然我们要赚取。所以他是希望你们好好的读书，将来你们不会说，不会做一个什么乞丐，不会说然后生活没有这个很穷，还要你耗。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的这个心，这个期望能够不要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那么你有没有花时间呢陪你的父母亲？你有没有跟他们谈话，说我回去跟我母亲交谈，跟我父亲交谈一下？还是说回去我就坐我的电脑啪啪啪啪啪啪一直看电，一直轮我电脑，或者说一直看我的电视，或者回去呢跟回到家拜拜妈妈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跟你一点都不理他们。啊，他们爱你爱到底，但是我们身为儿女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离他离到底，你呢，我们远离他远离到底。我们要爱他们，你没有陪他们去散步。如果你不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所谓的你住你的父母亲是在远处的话，你可以什么，就是说电话联络或慰问他们，这是我们要孝敬父母的心。那最后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呢？是这是神的诫命。好，如果我们来看到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那边，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是一条诫命来的，那这个是一个没有所谓的可以讨论，没有所谓妥协的这个余地的，你一定要遵守的，这是神在十诫里面的其中一诫。神说不可以杀人，你可以不可以杀人？神说你不可以什么？你不可以贪心，你可以不可以贪心？不可以。神说你要孝敬父母，所以一定要孝敬父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因为这个在这个家庭呢是社会的最基本的这个组织，如果呢家庭出生问题呢，整个社会呢也会出生问题。所以呢神要我们呢这些父母亲呢在家里呢好好的照顾，好好的教养这个孩子，那孩子呢也必须要了解体会父母亲的心，能够好好的尊敬他们，那么呢这个整个家庭呢才会成为一个见证，才能在社会里面呢做盐做光。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听从父母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妈妈所父母亲所定下回家的时间你母亲说你十点之前你要回家，你有没有遵照父母亲的话，还是你不理？如果真的是你迟到的话，如果你不能够赶回来了，你应该说什么？打个电话跟你的父母亲讲，这是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所谓的尊敬。好，那么如果你的父母亲讲不要到那些黄色的这个网站去浏览，你有没有去？父母亲呢都是为着你的好处，他们知道这些网站呢是很可怕的，什么人都好，就是大人也好，上那些网站我告诉你一掉进去就很难脱手的。好，那你父母亲讲不要乱交朋友，你有没有随随便便的交朋友？你的父母亲说不要太早有这个搞这个男女的恋爱，你有没有？他怕你呢有太过早呢有这个男女的恋爱呢会影响你的学业，会荒废掉你的学业，所以呢你要体谅，你要明白知道他们的心情。好，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呢要 听从父母亲一切的话，你要敬重他。为什么？因为他爱你们，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圣经说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所以你们得到什么？要得到福气，而且什么也能够长寿。那长寿，我特别要讲到这个长寿。那的确呢，孝敬父母亲的孩子呢会长寿。为什么呢？因为你听父母亲的话。那父母亲教你不要去抽烟，你不抽烟，你的性命，你的健康会不会被保守呢？会不会你更加健康？如果你父母亲说你不要去喝酒，你不喝酒，你看你身体就健康了，你的性命也长了一点。如果你偏偏说不，你父母亲讲的不喝酒啊，不酒你没有尝过，酒是 first class 第一好喝的东西，我一定要喝。如果你偏偏要这样子违背你父母亲的命令，那么你就是自己惹祸了啊！那么呢，你将会伤害你的身体，以致呢，你不能够有这个所谓的很好的、很健康的过你的一生。所以呢，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要在世上呢，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而这是带着应许的诫命，福气和长寿。我们应该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呢，孝敬他们。今天有你父母亲还在吗？你今天下午回去好好的照做，你能够用什么方法表达你就表达，去爱他们，去孝敬他们，这是神所喜悦的，也能够讨到父母亲的欢心，也能够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哦，神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你在圣经里面所给